大家好，欢迎来到 IT 乱谈，我是阿 P，
我是卓西，
我是飘。
感谢飘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这几天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朋友圈里看到分享了一条消息，最近流行一个脚本，可以帮你去查找你微信好友中谁删了你。
其实在脚本这个事情之前，我遇到过一些可能会方法会比它更落后一些的，比如说会收到一些朋友的群发呀，试一试什么什么，如果没收到就代表这个人删了你怎么怎么样的。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反感这个事情的，因为什么呢，假如说我跟你是好友的情况下，你没有必要用这种我认为是比较下三滥的手段来测试一下啊，咱们俩的关系链是不是已经断了呀，我是不是把你删掉了，或者是我是不是把你拉黑了。但一旦我收到了这一条，我会毫不犹豫的把它拉黑或者删掉，因为我觉得我绝不允许在我的朋友这个圈子里面会有这样的朋友存在，这让我个人是挺尴尬的，所以我会做这样一个举动。不知道卓西会不会也有这种经历呢？
飘爷一看就是一个知名设计师，还是有设计师的风范在的。我做一个毫无节操的产品狗，其实不怎么关心别人有没有把我删掉。当然我收到这种微信也会很讨厌，就觉得凭什么嘛，哪怕我把你删掉了对吧，那也没什么嘛，为什么非要把我给逮出来呢？况且我没把你删掉，删掉的人收不到消息，没删掉的人收到了消息，伤害的不是那些把你删掉的朋友，是那些没把你删掉把你留在好友通讯录里面的朋友。
对，
这个打击太不精确了，我觉得以产品的角度觉得这个策略做得不够好。
引用一句朋友圈里面最红的话，马云曾经说过，人之所以烦恼就是因为他知道的太多了。
啊，我一直以为是泰戈尔说的。我以为是泰戈和柴静吃饭的时候说的。
泰戈和柴静。
好，这是玩笑话。
OK， 不过其实这个方法并不能找到真正谁把你删掉了。
哎，那么说来这种办法是没有用的哦。你作为开发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耶。
使用这种方法群发消息，然后看看有没有提示谁不能收到你消息的系统通知。现在微信已经不会给你这个系统通知了，所以你没办法知道谁没有收到你的消息。除了收到这种消息的时候看他不爽然后把他删掉，平时会不会有清理好友这种行为呢？
我先分享一下吧。一般正常的时间里面不会做这样一些行为，因为挺占用时间的，然后其实平时的工作啊生活都挺忙的。
对。
但比如说有些时候，比如说你上洗手间的时候，你突然间灵机一动，哎，我要不看一下我微信的联系人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好几年从来不联系从来不说话的，或者是已经改了名字我没有备注，然后呢我一看咱们俩好像几年都没聊过，甚至乎他朋友圈都我屏蔽了，然后我不能从更多的一些渠道去得知，哎，这个
人是
谁，对，我想不起来了。然后我一想，那既然是这样子，几年不联系也不说话，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他可能也不知道我是谁的情况下，那我何不就把他删除掉了。但这个时候我会做这种举动。但一般正常的情况下，比如说有聊过的呀，或者是泛泛之交这种，但我觉得所有的好朋友很亲密的朋友也好，都是从泛泛之交开始的，所以一般这种情况下我是不会去删除。所以我不知道二位是不是有类似的一些情况。
我是会定期会清理一下通讯录的，然后一般是两三个月的话会抽个时间把那些就是通讯录里面最近没有再联系也记不起来他是谁或者不是生活中朋友的人，然后就会把他们给清除掉。因为我会担心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的社交圈里面经常会隔段时间就会爆出这样一个消息，就是某某人然后又把他的女朋友甩了，某某人又搞小三了之类的消息，然后朋友圈就会有人抛出来一些同当事人的空间动态啦、朋友圈动态啦，挖出来的一些他们之前的一些照片去证实传言中的某些论点。然后我个人的话是非常讨厌这种行为的。
也就是说你特别害怕哪次你找小三的时候被老婆的闺蜜给翻朋友圈翻出你以前的事情来。
对，
飘爷你说是不是这个意思？
刚刚听说的是潜台词，我一灵机一动一想，应该是这个意思，
应该是这个场景。
这个被
有备无患，有备无患。
所以阿 P 说的是应该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微信它是一个私密性的这么一个关系链，然后呢其实它如果跟我不那么私密的情况下，它不应该存在这个链里面，同时把我像我的亲就私密的这群好友要公开的信息给通过更公开的渠道公布出去了。
对，
这是一个安全性的考虑。
是，那这个还考虑蛮周全的。
但我想到另外一点啊，这个叫做遇人不淑，怎么都是这样一群朋友呢？
对对对
对，
如果是我的话，基本上我每一个朋友加进来的时候都会加备注，但是偶然没有加备注，或者其实回头想加然后又忘了，过段时间不记得他是谁的时候，我就会把锅甩到腾讯身上，我说微信的备注又丢了啊，真是不好意思，我要补个备注，请问你是哪位啊。我一般都厚着脸皮把这锅一夸了一下甩给腾讯，然后就厚着脸皮问一句。
那其实我想问另外一个话题，因为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
是吗？
遇到一个比较尴尬的事情，比如说我会用一些比较婉转的方式，哎，阁下是咱们是怎么认识的呀？但事实上他会说很多啊，我是什么什么地方的 CEO， 什么 CTO， 各种 O， 然后说完一通，你想了一下，谁呀？然后你会还会再问，那咱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怎么认识的呢？但通常这种时候再问下去
特别尴尬，
有点尴尬，你还问下去好像就是咱们好像从来没认识过的感觉。但你又必须去问，因为他说啊，我是谁谁谁，表明我的身份背景的时候，你还是不了解他是谁。
哦，
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就我的好友通讯录分类有一个叫做不记得是谁的分类，
所以还是放
这种分类。
对，就是当我厚着脸皮去问了一下以后，他说了个名字，然后我当时一愣，哎，这名字是谁啊？然后又不好意思说，哎，您是哪位？那只好说啊，我想起来了，我赶紧补个备注，然后就把这对话终结掉。
嗯，
对，终结掉以后，我就把它给夸分到不记得是谁类。
那为什么不直接把它删掉呢？
不好意思嘛，回头他跟我随便发条消息的时候发现那该人不是你的微信好友。
对，这个
要申请验证。
这个回到我们第一个话题，
对，
如果比如说他跟你真的是朋友，但因为你们俩刚刚那个接触里面并不能知道他是谁的情况下，
你就删掉了，
如果你贸然把他删掉了，那么就会回到我们第一个说的尴尬，哎，他把我删了，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一些误会。
是，我一直都觉得如果两个已经是微信好友了，就除了男女朋友闹分手这种闹脾气的事情，其实不应该有删除好友的情况出现的。
两位在这个问题的看法还是比较一致的。
对，
我们的朋友圈里面有了一些我们不太熟悉的人，但这些不太熟悉的人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把我们拉到某一个微信的群，你们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呢？
比较多，但这个情况其实在夜晚的时候会比较多。因为什么呢？可能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在夜晚的时候时间比较充裕，然后呢经常会拿到一些什么收红包的群呀，或者是吹水的呀，什么各种小学中学大学等等各种什么交流啊，还有就是一些莫名其妙什么投资群呀，其实我跟投资根本不了解，还有什么各种兴趣爱好的什么，反正各种群里面，然后你进去发现我就认识群里面那一个人，就是他把我拉进去的，然后就莫名其妙的，就是里面各种水啊，就洪水泛滥的各种聊天，非常厉害的各种信息充斥着，然后我看完了以后发现我插不上嘴。这种时候我一般会选择屏蔽，因为我实在没有办法，但如果我退出吧有点不太好意思，对吧？
对，就觉得那个退出消息确实让人有点尴尬，有点不好意思退群。很多时候我遇到这种情况，其实非常愿意说我就把群给退了，但也只好改成把消息屏蔽掉。
但是现在你们知道已经没有那个退出消息群的通知喽？
我不知道哎。
但是拉你进去的那个人他可能会知道。
对，那也是
很尴尬。他一看你，哎，那个人不在了，就会过来问，哎，你怎么退群了呀？你说我怎么回答啊？不好意思，操作错了。
对，这个太尴尬，就还得找理由，就实在是很尴尬。就
你们有没有试过一个方法，就是自己有一个小号，然后自己把自己的小号拉进去，然后自己退出呢？
虽然我有三四个测试小号，因为有好多个手机，每个都要登个微信，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这种办法。
首先，我对毛主席保证，我并没有小号。
这些我们不怎么关心的群，我们会设置消息的免打扰。有时候的话，这些群里会发红包，你们会不会纠结？因为没有消息通知，我没有抢到红包这种事情呢？
其实我挺反感在一些陌生的群里面发红包或者是抢红包的。我说的是我不能参与进来，因为我跟这个群里面的整个群成员的那个链其实是比较陌生的。如果他们发了个红包，你让我去抢，其实我会犹豫，我到底要不要抢？那个时候前提就是我偶然之间能看到那个红包，那一般我不会去抢。那如果哪天开心了，我想在群里面唠嗑唠嗑什么的，我会发个红包出来热闹一下，然后群里面人会活跃一些。但回到那个群里面有红包我抢不抢呢？我还是那一句，不抢。因为我一般会在比较熟的群里面，人比较少的群里面会去抢红包，这样能够增进人跟人之间这种关系。虽然说我不觉得这个东西能增进什么关系，至少别人会这么认为。
也就是说飘你会在自己活跃的群里面去参与抢红包的这个活动，而在自己不活跃的群里面就根本就不关心他们。
对，因为
有没有红包发送？
对，前提就是如果我不参与的群或者是不活跃的群，我是屏蔽的嘛。
嗯，
我屏蔽了以后，那他发不发红包，其实我是不知道的。
嗯，但是有时候偶尔看到他们发红包了，然后自己没有抢到，也没有失落感。
嗯，除非这个红包很大，那理论上不会有。
我基本上不会抢这种大群的红包，基本上是不会抢，因为觉得很麻烦，就而且每个人都会刷谢谢老板，然后一下红包就顶到很高了。我觉得翻这个事情翻不到几块钱就很少，但当然像那天晚上像老板发了七八千块钱红包这种没抢到还是很伤心的，一百多个人群发七八千红包的时候我还是很伤心的。
其实还不是数额的问题，其实还有一个就从人性上来讲，比如说你在这个群里面，其实说白了咱们是没有任何贡献的，你不说话，你也不参与别人任何意见的一些讨论，你在这个群里面其实是没有贡献度的。
对，
你没有贡献，没有付出，对，你要从这个群里面索取一些，比如说一分钱的红包什么的。
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不道德的一个行为。
对，其实抢红包这个事情，虽然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有一点点打扰，有时候会不好意思，
嗯，
但它确实对于比较熟悉的本来在线下有关系的人，
嗯，
增进感情交流其实蛮好的。就像其实每一次你们发版本，或者说我们之前开发发版本发到两三点的时候，我特别不好意思，那时候说请吃夜宵大还不如睡个觉，真的那时候就哎，咱们剩下几个人拉个群，我们发两个红包，大家乐呵乐呵，这也不错。
对对对，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时候要在群里问个问题，然后你要想引起大家的注意，然后让可以提供帮助的人给你提供帮助的时候，就会发一个红包。
嗯，我觉得你发的那个不是红包，那是炸药。
嗯，
对，所有人都在潜水的时候，你一个炸药扔到去那个水里面，本来很平静的一个水面立马就波澜壮阔的。
有道理有道理，但是如果你都需要别人帮忙了，就往大群里丢一个小红包，这种行为好像也不是特别礼貌
啊。不是丢小红包，这个时候既然就
大红包，
大家了肯定要丢一个大点的红包。
对，刚刚我们其实洋洋洒洒的说了好多跟微信相关的呀，朋友关系链相关的呀，这个圈子相关的很多的话题，其实还是一个点上。那么我们真正的会进入到另外一个就跟我们今天所聊的主题更相关的一些微信的朋友圈这个场景里面的一些更有意思的一些小话题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要玩朋友圈。
嗯，
前段时间我们也看了一些文章，挺有意思的一些观点。
嗯，
比如说我把我的朋友圈关掉了呀，然后我失去了什么，我得到了什么。或者说又有很多的文章都会说啊，我们其实大部分的时间，包括我们手机的电量，我们的网络的流量，其实都耗在朋友圈里面去了。我们每天会关注朋友圈里面我的朋友他们的一些生活的分享啊，
对，
观点的分享。那么我们也从中获得很多的正能量，包括负能量，很碎片的这种信息。
嗯，
是。
那么就问题来了，我们二位有没有经常会跟我刚刚说的那样子，会把很多的时间放到朋友圈里面去刷刷朋友圈呀，看看今天发生了什么新闻，朋友之间哪个又结婚，哪个又失恋了呀？
我这边的话，我还是比较经常刷朋友圈的。
嗯，
但是一旦我意识到我在比较频繁的刷朋友圈的话，我就会制止我自己，然后不再去刷。而另一个原因就是我的朋友圈的可以看到的新信息就非常少。
嗯，
导致我进一步的降低我刷朋友圈的频率。
嗯，信息少是因为你加的好友比较少，还是他们都不愿意发朋友圈呢？
是因为我把那些经常会发一些消息而我不感兴趣的同学，我会设置不看他的朋友圈。
哦，那又回到了刚刚我们第一个话题，这又是遇人不熟。
对，也可能因为我们俩的就是世界观有一点点差异。
嗯，
然后他们分享的信息是我不太感兴趣的。
我这边的情况是我刷朋友圈刷的很少，但我一旦刷我就刷很久。
嗯，
然后我看到什么我也没什么想法，我就随便点个赞什么的。
嗯，
以至于有的朋友会跟我说，哎，你怎么老在给我两三天前的朋友圈点赞？因为我对我一般一周可能就刷个一两次朋友圈。
哦，
然后就变成说我刷很久就把这周刷完，就导致说我给他点个赞他会觉得说，哎，你怎么老给我三天前的朋友圈点赞。
这个就叫什么，平时不刷，一刷管一年。
对
对。
然后回到刚刚说的那一点，比如说什么样的信息会让我觉得讨厌呢？其实跟 IP 啊跟卓西说的刚刚差不多一样，比如说一些微商的，
嗯，
传销直销的，哎呀，就等于说，嗯，你今天要不相信我的话，十年以后我让你后悔，这种类型的，还有
这个特别讨厌。
对，还有一些点赞的，什么样的呢？比如说我今天参加一个什么活动，我需要一个60的赞，然后给我点一下。当然这个我看心情，我会很乐意去帮助做这个事情， 但本身从这个事情的初衷来看，我其实是有点反感的。
嗯，
然后另外就是一些养生的呀，
对，
还有鸡汤的呀，还有一些就是谣传，或者是其实跟智商有点关系的。
嗯，
就这种东东其实算不上谣传，但有点像是骗点击骗传播的这种概念的文章。
对
对，
这种也是特别让人讨厌。
对，然后微商这个事情我觉得还要分开来看。
哦，分开来看。嗯，这还是我听到最近听到最有意思的一个想法。
因为有一些微商是什么呢，其实微商本身这个事情怎么看呢，
嗯，
并不可耻。
哦，
有一些他是这么做的，有一些做微商就是，
嗯，
比如说卖面膜这种就纯骗人的。
哦，
他会天天发很多的各式的面膜的照片。
嗯，
然后写了啊什么寻代理啊一级代理啊，
嗯，
咱们的面膜怎么怎么样子，让你觉得这个人好像说话一点含量都没有，就等于是
一点含金量都没有，
各种水分。
嗯，
然后你就很讨厌那种。那另外一种是什么呢，比如说其实做什么产品不重要，他会很软性的这种植入。哎，今天我去了什么什么，用了咱们家的什么什么东西。其实说白了，他还是在分享他的生活，
嗯，
只是在分享生活的时候顺带了一下。这种方式我觉得，嗯，挺有意思的，
还挺尊重我的智商的。
对，另外就是我还能够从中能够知道，哎，他平时的生活是什么什么样子。
嗯，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朋友，特别像几年没见的，或者是十多年没见的以前学生时代的朋友。
嗯，
因为长时间不见，你也不电话，也不碰个面，不吃饭什么的，我们只能从朋友圈里面
了解，对，偶尔了解一点信息。
对，所以说白了就是，我们先是有，其实有一句话这么说的，说朋友其实很长时间不见面，但是需要借用你肩膀，或者说需要借用你钱包的时候，你能够挺身而出，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对，其实能有一两个说平时都不联系，需要的时候可以借用肩膀和钱包的朋友是挺难得的。
对。
但我还是特别的讨厌微商。对，我的不看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多数都是因为微商而被我屏蔽。
对，而且微商也好，包括刚刚说到的那一些反制的呀，还有一些是传销直销的这种，说白了就是我会利用我的人情，
嗯，
我的朋友圈，我的亲戚等等这个圈子里面去卖我的产品，去卖我的一些观点跟资源，从中获得一些利益。
嗯，
我是觉得这个有点像是骗的成分在里面去。
嗯，
如果你通过正常的这种商业的渠道是扩展开去，你要做什么事情，其实我不反对。
嗯，
对，
它不影响到我。
是，
但如果都在整个小圈子里面，其实说白了你就在这个圈子里面，你也出不去了。这样子我倒觉得，因为这个事情我很反感，而且重要的一点是你跟他没法说。
嗯，对，
不能跟他说啊，你这样是错的，因为
我跟他说又显得自己好像不是很大度的样子。
对，然后另外这个东西对与不对，其实是我们一面之词，你也不能说啊，你那个是错的。
就他又严格来说又没错的那么远，但又很不让人喜欢。
对，你就有一句话其实应该是这么说的，你无法去唤醒一个他明明知道是错的事情。
对，你没办法唤醒一个装睡的人，真的。
对，差不多这个意思。对，其实还有一点，刚刚我们都没有提到的，
嗯，
还有一些朋友哪一种类型的朋友圈的信息会让我们比较反感呢？比如说自拍。
对，
当然我不会说反对自拍这个事情，因为我一点都不反对，首先我自个儿就自拍，但这个频率得要控制好。
是，我觉得就是要让就对，就这个频率真的很重要。
观赏者愉悦的自拍。
对，就跟微商刚刚说的一样，如果你能够很软性的植入你自拍，我觉得这个
也无所谓。对，也无所谓。
但前提就是颜值得高，不高也得要把图 P 的让别人觉得很舒服。
是，我特别不喜欢就什么整张照片方图里面只有一张脸，然后你也知道我刚刚说过，我可能一个礼拜才刷一两次朋友圈，然后平时我都累着他不刷，一刷一屏幕都是白白的脸。哦，好恐怖。
我反省过，因为我刚刚说的我以前也发过自拍，但我发自拍的方式可能不像别人那种方式太赤裸。
嗯，
其实我见过我朋友圈里面有很多人是这么发自拍的，我觉得有必要分享一下。
可以分享一下。
啊，对，比如说，
嗯，
用一个方图，我会拍了一张自拍了一张很大的头像，
哦，
然后呢会配一段鸡汤。所以说到这个就不单是自拍的事情了。
嗯，
是鸡汤加上自拍。对，发了一张我刚刚比如说刚刚洗完澡然后贴了个面膜的这么一张脸，其实挺后现代的一张脸，然后呢再发一段文字，比如说马云说不要低头黄冈会掉。我就联想了一下，我说这是鸡汤还是
不要流泪资本主义会笑。
对，这到底是让我看照片呢还是让我看鸡汤呢？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你会联想起来，因为看你频率刷朋友圈，如果你经常刷的话你会想起来。
嗯，
他好像每次发的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点进去他的朋友圈里面一看，
都是一样的脸，一个角度，
整个列表下来全部是他，
右手举着一个 iPhone， 前面是一个镜子，
对，
同一个脸型，同一个方向。
对，然后呢照片上面总是有一段鸡汤文，有一些可能写的比较好的，比如说弗洛伊德说过什么什么，达尔文说什么什么，牛顿说什么
弗洛伊德可是反复出现
然后你会发现，因为这个我为什么反感呢？首先我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长什么样子，
对，
你今天没毁容，你也没整容，所以不需要告诉我你今天有什么变化。另外我真的不能够从你的朋友圈里面获取你最近的一些生活的一些变化呀，状态呀，动态呀，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的一些东西要分享出来，完全没有。那这样子的话，我就只能不好意思，我不想去关注你的朋友圈子。
是的，是的，因为刷朋友圈次数少以后，你就发现了解自己的好友的状况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蛮难得的机会，就是一周也就那么几次，
嗯、
然后老刷到同一张脸，真是有点生气。
嗯。
当然也有一个可能性是因为他比我帅太多了啊、哦、操太不开心了。就像我估计飘爷以后在我朋友圈里面发自拍我应该就不开心了。
首先第一点首先第一点比你帅这个事情我有点不太认可。另外我现在不发自拍。因为自拍这个事情有很多朋友说啊你天天发自拍有什么用呢，但是过去的一年时间里面我会用很软性的就植入的方式。
刚刚分享的方式对吧
对。比如说今天去到某个地方吃饭或者是去某个地方旅游，但旅游这个事情我也不常发，因为我知道发朋友圈很多时候是对朋友很干扰的。
嗯，
我会发很多的美图，美图里面会有一张图里面有一小块是有我的脸。
哎，这个办法太赞了。
对，突然告诉别人
非常软性、
哎、对这个景点或者说这个国家 这一些的这国家里面的生活的一些群众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状态，
赞。
同时呢我也融入进来，同时也告诉你们这是我的自拍哦。
赞，这个很软性，这个很棒。
朋友圈除了自拍让我们比较烦恼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父母的朋友圈。
嗯，
不知道你们父母有没有开始用朋友圈呢？
我觉得我爸是一个挺潮流的人，因为去年我教他用微信以后他就开始使用上了朋友圈。
嗯，
那也变成了让我挺尴尬的一个事情。
哦，
因为我爸刚好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讨厌的朋友圈里面那一堆里面的一个重度患者。
看来很多人的父母都是这个样子。
对，而且更重要的还不是这个，是我教他使用了，就你发到朋友圈里面，如果怕别人没看到，你可以 at 一下别人。
嗯，
他深深的理解了这个 at 的含义，非常厉害。比如说，他突然看到一篇文章，里面都是马云说、奥巴马说的那些各种鸡汤文，很有理，很有道理。
嗯，
真的让我爸这种年龄层次的接受文化度的人，一看了以后发现这就是真理，宇宙真理就应该是这样子的。那好了。比如说十条给儿子的最佳忠告，
完了，
他走到朋友圈里面去艾特了一下我，
充分理解艾特的意思。
我看完了以后发现压力很大，责任重大，因为我爸希望我是这样一个这么完美的一个人。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很尴尬，因为他从来不分享他的生活。
太有意思了，这个太有意思了。我觉得我的爸妈朋友圈最让我困扰的一点是他们经常会转发一些养生类的谣传。
嗯，
然后由于其实我大学里的专业其实是化学专业，当我看到这些养生类的化妆品啊护肤品的谣传，我就也觉得特别的难受，就是一直以来养成的科学素养导致的嘛，也是比较矫情嘛。我最开始还给他们解释一下说这个事情不能这么做不能这么做，后来也懒得这么搞了，因为实在是太累了，解释不过来，就只好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们爸妈对这块是就是对块养生这块是有需求了，又没有好的信息来源，我可以安利一下冯大峰团队做的一块 APP 叫丁香医生。就在医疗养生类还是非常权威，都是在职的医师或者说在各大高校里面比较知名的教授一些研究者去撰写的文章，使用约稿制，所以文章质量非常得到保证。
嗯，这个挺好。但其实像我们父母他们可能最关注的并不仅仅是养生的这一块，他只是说从他的一些
朋友圈里面刷到了一些转起来。
对，其实朋友圈本来这个信息是很碎片化的一个东西，它里面什么样的内容都有，突然间有养生的呀，有忠告的呀，有骗子什么各种各样的信息，他一看觉得这个事情我很认可，那么我觉得我的孩子们应该知道，我的朋友们应该要知道，我应该有责任，我有这个义务要分享给他们。
是的是的。
其实我每次回家我都很语重心长的跟他说，说爸，其实你在朋友圈里面分享那些文章都是有问题的。他问啊，怎么有问题了呢？奥巴马是说过这话的。我说爸，其实你连奥巴马是谁你未必知道。
对，
是不是他说的？
真不一定知道，而且他们实际上没那么关心。
对，是不是他说的这个事情，你不需要了解，我了不了解也不重要。但有一个问题是，这些观点我知道你会觉得他很对，但说真的，从我们这一行来看，比如说从媒介传播上来看，我也可以写这些文章，目的就是写的好像让你们都相信它的传播力会更广一些，其实这个是它最主要的目的。但其实有很多是属于那种也不能说谣传，但是有问题的一些内容，比如说鸡蛋不能跟一块吃，其实这个东西并没有那么严重。还有就是什么人民币会怎么怎么样，
吃了也不会怎么地，对吧？
对，然后哪个火山出现了什么外星人了等等这一堆，其实真的不是那样子，有些事情咱们看一看就好了。我还是觉得你平时发个照片分享一下你的生活，我觉得这个会比较更重要。其实我们做儿女的更希望的是能够从你的朋友圈里面关注到你平时在做些什么事情啊，在想些什么呀。
对
对，朋友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发自己真正的生活的一些状态的一些信息。
是
对，
嗯。
然后说到父母的朋友圈，那就回到另外一点，咱们也有朋友圈对吧？
对，
是
咱们的朋友圈有没有对父母屏蔽呢，或者是选择性的屏蔽呢？
我一般发消息的话我是全员都可见的。
哦，是这样是吗？
但其实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对我爸的那个号码是屏蔽掉了的。
嗯，
因为为什么呢？我的朋友圈一般从来没有试过对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部分人做选择性的屏蔽，我觉得没有必要。
嗯，
因为这是我的生活，我如果想告诉大家，我没必要说我只告诉你不告诉他。
对，
我肯定是告诉所有我整个链里面的所有好友。
嗯，
这是我想发的，然后呢这观点就是我的，不管你认为我的观点对不对，负面还是正面的。
嗯，
因为我是想了很久，觉得应该要把它发出来分享出来一些东西。
这句话概括来说就叫做朕就是这样的汉子。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咱们不做虚伪的人，就我平时生活就这样子，我就出去玩，或者说我出去怎么怎么地，你不能说啊你不能出去玩。那这个问题来了，有一次因为我很想潜水嘛，
嗯，
有一次我去马来西亚潜水的时候，我爸一看给我发了个微信，哎，注意安全，你那是不太对的哟。我说怎么了？潜水不能那么玩，你知道水上面很复杂，
嗯，
很危险，要注意什么什么。然后这个问题就来了，那我要不要告诉我爸呢？
嗯，
因为我的朋友圈一发就全部告知了，所以我就好选择性的把它给屏蔽掉了。这样的话
实在是懒得解释了，是吗？
对，
因为其实我们跟父母之间有很多思想啊，包括生活方式啊，是有隔阂的。比如说我很难跟他解释一些东东，那这种时候我如果把它屏蔽掉，其实是最好的一种方式。
嗯，
不管好的坏的所有事情他不知道其实会更好一些。因为我每次回家我都会跟他汇报啊，过去半年我生活怎么怎么样子，
嗯，
我做了些什么事情，让他知道啊挺有意思的。
对，
但我不希望他从我朋友圈子里面得到那一些。
是是是，有时候解释起来真挺麻烦的，尤其是干我们这一行，有时候下班会比较晚，休息也会比较晚，回头父母问起来你还得给他安慰半天，太麻烦了。我有时候也会屏蔽掉他们。
说到发朋友圈这个事情，其实我以前很热衷做这个事情。
对，
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很花时间在这里面去，因为朋友圈毕竟是你个人形象，就这个人是什么样子，
嗯，
我会通过朋友圈去了解他，包括照片，我分享的文章的一些观点，我的读后感等等，我推荐什么什么东东等等。当然像我们这种有追求的人是不需要发这种纯自拍或者是纯鸡汤的这种文章。
嗯，
对。
但不管怎么样的，这就是我们经营的一个场景。以前你会觉得我生活里面的点点滴滴我都应该通过这么一个窗口来告诉我的父母我的朋友们。哎，但后来随着你的可能你的观点包括你的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一个事情，
嗯，
其实你生活里面点点滴滴没有这个必要都告诉朋友。
对，
朋友其实也没有必要都关注你的点点滴滴。
是的，
跟你最早期你所想了解的那一堆其实真不是那么一回事。所以你就会发现了非到必要的一些信息，
嗯，
其实我至少我是这样子，我会很少通过朋友圈去分享给朋友了，
嗯，
所以会发的越来越少了。所以甚至昨天晚上刚好有个朋友问我这个事情，哎，我看你好像有半个月没发过朋友圈了，偶尔发一条就是转别的文章。我说其实我生活还是那么精彩，只是我觉得 我的精彩没必要炫给别人知道。另外我觉得这个是我的生活，而且我是很平常的生活，分享给别人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所以我觉得分享一些观点推荐给别人，让别人能够从中受益，我倒觉得挺有意思的。
OK、节目的最后我们每个人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在使用微信朋友圈的时候一些自己的、心得观点。我个人的使用方法是当从新加好友的时候就进行控制，如果说在可预见的未来它不会发展成自己朋友的话，就直接设置不让他看我的朋友圈，我也不看他的朋友圈。平时在刷朋友圈的时候，如果我遇到一个人他频繁的分享一些对我来说没有价值的信息的话，我也会设置不看他们的朋友圈。朋友圈只是我们自己真实朋友圈在网络空间的一个映射，主动权是在我们自己这里的。
在节目的最后，最想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始终我们要认识到朋友圈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就像今天昨天吧，应该是快播上了庭审，对吧？
嗯，
快播也一直强调它是一个很好的工具。我这里不讨论快播的伦理道德法律相关的事情，我只是说我们要充分意识到它是一个工具，用它来做什么也是我们能够自主决定的。所以用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当你不开心的时候就不要去用它。 Control yourself。
嗯，
对，就这样。
英文不错。对，刚刚跟阿 P 跟卓西在、分享的时候，我刷了一下我的、微信的联系人，其实洋洋洒洒有1000多个人。所以就回到刚刚那一点，嗯，刚刚 P 也说的对，我们其实在正常的社交场合里面不一定非得是要加微信好友这种，因为微信毕竟是个私密的，可以加下 QQ 呀，或者留个电话什么的。当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可能更亲密了以后，那么再加微信朋友，我觉得这种方式也不错。然后就另外说到朋友圈这个事情，其实朋友圈就是一个它属于我的这么一个场景，一个私密的一个地带。那么我要看什么东东其实取决于你，那么你的朋友他其实不知道你在看什么，这个心情也好，你的取向啊各方面也好，这个你说了算。然后另外就说到发这个事情，反正是只要能不给朋友造成一些困扰的，不给朋友分享一些负能量的，比如说你发了以后他看了以后非常的暴躁要怎么怎么样子，这个对社会不好，对个人也不好，对朋友也不好。然后另外就是选择性的，比如说像可能会让父母担心的这种话题，尽可能的不要去发，或者是把父母屏蔽掉，然后定期的给父母去一个电话，这样子去沟通一下近况什么什么样子，我觉得这种方式也是可以考虑。另外朋友圈不是一个非必须的一个东西，如果真的是太过于依赖的话，我觉得我们会很花时间在这里面去，而从朋友圈里面能获得了更多未必是有价值有效果的一些碎片的这种信息。所以其实可以的话尽量的少放时间在朋友圈里面，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的。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大家拜拜，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谢谢。
下期见，谢谢。
欢迎大家订阅收听 IT 乱谈，收听方式 iOS 用户安装 Podcast 应用，安卓用户安装荔枝 FM 应用，搜索 IT 乱谈就可以找到我们。 IT 是 IT 的 IT， 乱是混乱的乱，谈是谈话的谈。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IT 乱谈，我们的微博账号是 IT 乱谈，我们的网站是 IT 乱谈.com。 IT 乱谈不谈 IT， 我们下次见喽。